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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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夏天的歌和你一起唱，今天到不了遥远的海边，明天不知道会不会见面，在这之前我要先做好准备，hey，对付夏天不亲切的电费，也怕你会忽然的放电，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做好准备，没有沙滩也想晒太阳，打开冰箱啤酒都喝光，夏天的歌和我一起唱，夏天不亲切的电费，也怕你会忽然的放电，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做好准备，没有沙滩也想晒太阳，打开冰箱啤酒都喝光，夏天的歌和我一起唱，
夏天的歌和我一起唱，
没有沙滩也想晒太阳，打开冰箱啤酒都喝光，夏天的歌我一起唱，请留在我的身边，不管是你或夏天。
各位听友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这个手机的直播和这个怎么讲，就是和电脑的直播还是不太一样，而且毕竟是在外面，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是他在开场的时候，声音可以，就是后面背景音乐可以放着，就他自动会把背景音乐放低一点。我看到大家这个今天，先给大家道歉，因为这个时间的确实比往常推迟了半小时，本来定制9:30，然后呢，我也是从外面赶回来，9:30正要开始的时候，突然临时说要审核。就是还好吧，这个审核 我以为会很长，但是还好很快啊，大概也就是个2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还是周日晚上啊，争取咱们不要太推迟，好吧。然后哇，这个大家都来了，咱们现在放的这首歌是这个卢广仲的，是吧？没关系，把这个歌先放完，夏天的歌，这首歌叫夏天的尾巴，是吧？终于夏天的尾巴了。 OK， 好啊，因为这个还是有回放的，所以说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是吧？一开始还要说的，欢迎大家在周日晚上10点收听看球者说的直播。看球者说是一档以足球为主题的播客节目，我们的节目关注国内国外足坛动态，探讨场上场下深度话题，漫谈和足球有关的生活方式。请通过荔枝 FM、 苹果 iOS 原生播客应用或其他泛用型播客软件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你可以通过手机上的 GCAP 搜索看球者说，订阅看球者说播客，有新节目或直播上线提醒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或直播推送。今天的直播因为有点推迟，所以我相信如果看那个的话，推送应该暂时没有了，不过平常是还是有的。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官微看球者说播客和微信公众号看球者说，及时获取节目信息和周边花絮。也可以像今天这样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推迟的消息。另外我们的官方微博现在开通了听友交流群，这是一个微博粉丝群，那么在微博粉丝群上面搜索这个看球者说就可以找到，大家来实时互动。本期节目是看球者说的第139次播出，我印象中是，也是2017年的第25次正式直播，直播时间是2017年的8月20号。开场放了一首卢广仲的《夏天的歌》，选择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现在人在台北啊，昨天是跑到台北过来听了一场他的演唱会，所以说。近两个月来一直也是听他的歌，非常喜欢这个歌手。在 One Take 上面发了一个动图，然后有一个朋友回复说，哎， 看到他弹吉他，以为是小图嘛，看不清楚，以为是李宗盛年轻的时候。哎，我说还有点那个意思啊。虽然说两个人的曲风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非常不相同，但是，从才华方面，我觉得卢广仲还是很强的。好吧，然后咱们回到主题，今天时间不多啊，因为呢，预计还是在11点左右结束，所以说今天咱们尽快结束，因为11点钟我要去看热刺的比赛。虽然说我现在在台北，还没找到哪里能看英超啊，但是我相信可以找一找。热刺和切尔西的比赛很重要，好吧？然后呢，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超的最新的一轮的比分，这是我们的老环节了。中超最新一轮比分呢，我也是要先看一下。好，延边富德0-4输给江，哎，刚才断了一下，现在 OK。延边富德0-4输给江苏苏宁，贵州恒丰智诚2-1战胜上海上港，河北华夏幸福2-0战胜北京国安，辽宁开心1-1战平天津泰达，上海申花0-3输给广州恒大，长春亚泰1-1战平天津权健。广州富力1-1战平山东鲁能，河南建业和重庆力帆是0-0互交白卷。OK， 然后呢，现在是这样，咱们上期直播开始的环节，这次还是要进行，就是你来当裁判，大家听到的这个听友们还可以看一看啊，给大家留两个小题目，关于裁判的。第一个题目啊，一个前锋正在进攻。他跑我们城前进攻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单刀了，他前面只面对对方的守门员，这球眼看就要进了，防守队员突然从旁边场外要了个球过来，然后这个非常非常愤怒的踢向这个前锋啊，试图把这个进攻给阻拦掉。守门员也很气愤，守门员也觉得说这个球出来了，那你不应该再踢了，要裁判取消这次进攻，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场外干扰了。如果你是裁判的话，你应该怎么做？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也是场上非常火爆啊，两个球队都在非常火爆的气氛中，然后双方的主教练都是因为过激行为被主裁判罚出了球场，罚到了看台上。这是上半场，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两个教练都鼓动自己的球员们从休息室里面不出来，就是过了15分钟之后还是没有出来。这时你是裁判，你应该怎么做？因为这两个主教练都已经罚出去了，你应该怎么做？两个非常极端的情况，答案呢我们会在这次直播结束之后进行揭晓。好吧，我们老习惯还是连线为主，我先把燕少接进来。燕少已经等了一阵了。
Hello，Hello， 宋指导，能听到吗
？Hello， 你好，你没问题，可以听到。
喂，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我非常好。
喂，
哎，我听得非常清楚。
Hello，
我听得非常清楚 ，OK 的。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喂。
听到吗？
现在可以听到，没问题。
我现在说话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我非常清楚。
刚才我听不到你讲话
啊，现在可以吧？应该。
我为什么先打呢？因为今天下午连看球在喝酒，和那个 Jason 85也有周指导喝了一下午，不是很清楚。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清不清楚，我感觉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先打完先睡觉。
我感觉你听的声音还是比较清楚的啊，说吧。
啊，对，主要是啤酒居多，看白酒喝了一点点。OK， 然后那个，咱们先说那个裁判的事儿，好吗？
嗯，好。
是这样的，我会把那个干扰比赛的球员罚出去，红牌罚下。
嗯，
门将的话，我会跟他说闭嘴。如果不闭嘴的话，我会给他一个干扰比赛的黄牌警告。然后呢，
okay.
我会视进攻球队的那个队员的位置。如果他在禁区呢，我会给一个点球。
嗯，
如果说他在禁区外的话，我会给一个间接还是直接呢？我会犹豫一下，我可能会给一个间接的任意球。
OK，
我会给一个间接任意球。
嗯，
然后这是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的话，我会在和第四官员和主队的球队沟通， 我会跟主队球队说，如果现在你带着球队出去，如果对方客队不带球队出去的话，你会在不踢的情况下免费得到三分，而对方会判负，所以你现在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呢？我给你一次机会。
就是这两个队你都会去说，对吧？
我先跟主队说。
哦，你先跟主队说。
你是一个主场。
啊，OK。
对，你是一个主场。如果你不出去的话，我就判你负，对方得三分。如果你出去的话，我就判对方得三分。现在你决定一下。如果对方出去了，我马上说。现在我只问你一句，就是你要不要出去？不要出去，我判负。
三二一是吧？赶紧出。
对，不，没有，直接三不出，不出，判负。就是因为只要我能搞出去一支球队，那支球队一定会出去。除非他们已经串通好，串通好那就很简单了，就双方判负，足协罚分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我能成功的说服一支球队出去，我就有信心说服第二支球队出去。就是这个
okay,
我的答案。
好，
好吗？然后我们聊今天的主题，我聊两件事，一个是两支签约球队，一个就是我们的足球生活哈。全职做的啤酒。好，对于签约球队来说，我觉得没有惯常春的毛病，也就是没有主客场两轮判负，就没有踢负的话，我觉得权健是一个很不错的球队。就是因为有很多球队就容易惯毛病，就是我主场也输给你，我客场也输给你，就容易形成一种啊，就踢我就来劲儿，就无论我是一支强队还是一支弱队，就你踢我就来劲儿。我记得有一年泰达踢恒大，就是主客场都能赢，就是说帕尔塔鲁啊什么的，就是说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高中锋顶进去一个，然后就惯这毛病就不好板。现在权健就有一个惯了一支球队的毛病，就贵州恒丰智诚。虽然他现在也赢了这个上港，但是恒丰智诚对权健的这个毛病是中甲惯的，就是在踢平他就能升级的情况下，被他最后一分钟绝杀1-2干掉之后，整个的这个贵州一提到权健，或者一提到天津权健就特别来劲，无论是球队还是球迷，你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这就是惯的毛病。为什么大家同级升上来的，我又有钱，其实人家也不缺钱，只不过你名头比我大。同门师兄弟，我是你师弟，但是我根本就没比你差多少，无非你名气比我大一点。所以恒丰智诚现在踢权健特别有信心，所以我不是特别有信心说在主场的时候我们能拿下恒丰。所以在这场踢长春的情况下，你会发现 OK， 没输，我在最后一分钟干掉你就平掉，所以你长春也不会太有什么就是对我们的太大的心理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这是我对这场比赛最后一句，就是钱没有白花的，莫德斯特简直太就是哎呀物超所值，这钱没有白花的，所以这个钱好啊，就跟买啤酒一样，那55一瓶跟那25一瓶它就不一样，知道吧？这个钱没有白花。那回来说到泰达，说到泰达跟权健这场球也有关系，你发现泰达没有主教练，主教练辞职，用韩国人，用葡萄牙人，用什么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这样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天津的这些教练在哪呢？天津的教练在长春，主教练陈金刚，天津名宿，就是代理陈金刚在场上喊边的这些小弟小兄弟，这个踢脚的啊，踢脚不知道怎么懂，就是这种踢脚的小兄弟就高飞，所以就是爆刀的嘛，所谓的爆刀的就是这种副帅是高飞。高飞是谁呢？高飞是天津足坛有名的大饭桶啊，就是号称有一脚远射啊，就是跟赵旭日一样。赵旭日也有一脚远射，号称有一脚远射被高峰七过，就是七进七出啊，左扣右扣一共过了7遍，然后把球打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就高峰啊，在长春，不是在长春，在沈阳海狮的有一年，然后面对高飞，然后一个45度的斜刺的一个突破，然后用速度过了一次高飞，当时的刘云飞封了个近角，没有机会可打，高飞一伸脚，啪，右脚扣过来。然后准备左脚打高飞，这个反应动作极其的快，啪又一脚，然后没想到高峰还是个假动作，一连劲儿是过了7次，有点过了啊，但5次总是有的，然后把球打进去，人生经典哦，简直就是经典，
已经是他的职业生涯末期了，对吧？高峰的，
沈阳海狮的高峰的算末期是在泰达，末期是在泰达的时候，是中后期吧，中期是中后期。最末期是在泰达，高飞同志就是被誉为天津中后卫有史以来啊，就是，哎呀，你就想闭上眼想，这中卫怎么那么差呢？哦，他比杨善平强一点，哎，就是这么个级别的中后卫。然后现在竟然执教了，执教到哪儿呢？执教到这个长春亚泰，而且是这种 陈金刚就是这种半身不遂，是只是主就是指导的情况下，他就在上面比划就喊。然后他高飞的助教是谁呢？是田野。这个田野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一会儿向拔向指导的时候再给你了解。
对，
哎，北京队的田野，大光头啊，大光头就是这个怎么不怎么进球啊，防守型的前锋。然后这三个人啊，真是三个臭皮匠啊。对，一个属于看盘的指导，就是我所有选外援都是看盘的，我不用花钱去外国，他一看盘我就能选外援了。陈金刚盘指啊，被称为我们天津球迷称为盘指。高飞指导就号称有一脚任意球啊，这个残判，就是我们说发裁判是癌残，就每次电视里我们高飞指导都残判，对，残了嘛，就眼残的裁判残判。然后这个田野指导就属于京津两地有名的大混子啊，职业生涯没有进过一个手超不出五个进球的这种前锋，三个臭皮匠把亚太打成这个样子。你泰达，你说你还选什么？泰达从中甲北控选了一个朝鲜人，进朝鲜族的一个助理教练来到教练组。我说句不好听的，天津这些中青年教练有很多，王军呐、啊，高飞，我不知道知不知道王军，以前万科队的一个队员，后来天津队的后腰，踢的不是特别好，在国青女足当过主教练，包括卢鑫都是可以带天津队的。你包括把于根伟搞上来，天津队都是可以服众的。为什么？于根伟治好他的腿。我不知道泰达这帮人是怎么想的。我现在的代理主教练或者说临场指挥的人叫做池荣亮，和张孝瑞一个
对老球员了，
对。但是其实池荣亮是一个很纯气的队员。怎么叫纯气呢？我给你讲一下，97年的时候，他从国奥队回来的时候呢，他踢了一场比赛，天津队平掉了。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提前在足协注册，所以那场比赛平掉不给分，判负0-3和前卫环岛。然后就因为这一分，我们和山东鲁能将军队差了一分，我们掉级了。所以池荣亮的第一个职业赛季，因为他天津队97年调集，然后这是池荣亮执教的第一个赛季。所以懂一点天津足球历史的人，这些高管都不会让池荣亮去执教的，风水不好，就是这个气数不好。池荣亮这个队员不太好，他干爹我就不跟你讲了，你可以百度一下池荣亮的干爹是谁，也下来了。所以就这个队员不是一个特别好风水的队员，所以我不会的。好，球就说到这儿。最后，因为咱们你要看热刺，我简单说一句，我周围有个啤酒专家，这个我这个啤酒专家是这个内地版的啊，叫周芷 Jason85， 你可以找一找。周芷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校队队友。我们今天下午一边就先吃了肠粉和牛杂，喝了一个台湾的金门高粱，然后喝了差不多有半斤。然后呢，我换了一个啤酒坊。换了啤酒坊，然后喝了点 IPA 啊，喝了一点那个叫谁罗斯福十号。我以前不喜欢喝啤酒，喝啤酒就胀肚，所以那个全脂那个啤酒那个我都没有听。但是呢，喝完这次周芷给我普及完之后，什么是 IPA 啊，什么是小麦啊，什么，我准备一会儿翻来听一下全脂的那个啤酒那期节目。
哎，确实好喝是吧？
啊，对，我喝不了那个啤酒花的，就我能喝那个就是那种没有太多啤酒花的那种叫传教士啤酒。还是全指挥有机会上下给我讲一讲，就是还是不错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喝白酒，像金门高粱啊，像一些纯粮酒，我喝不了低度的，我只能喝50多度以上的，就52。我喝太多的，就是我单喝30多度那种上头，看不了球了。所以我今天下午我们在两个馆子看了上下半场，我觉得啤酒馆的风水比较好，因为看啤酒馆的时候我们绝杀了。喝白酒馆的时候，你知道呀，我这是汗啊，吃着羊杂，吃着肠粉，基本上没有看，光在那擦汗了。我说这怎么样啊？这辣子啊，就是说这辣子有点太辣了，对吧？我回家我这屁股受不了。我说那我吃吧。然后他说我带你去个地儿。好，我们最后去了一家烧烤店，主要是卖进口啤酒的，别人在烧烤。我们点了一瓶，点了好几瓶那个洋啤酒，然后一盘那个拌黄瓜，然后待了3个小时，老板很高兴，为什么呢？这5-6瓶啤酒比那一顿烤肉要贵，你知道吧？对，在这里鸣谢一下周指导 Jason85， 如果一会儿能连线的话，很开心。
好，
啊、
我们之前跟 Jason 聊过，然后非常谢谢这个燕芝 ，OK，
好的，那个还是那话，希望那个我们一直能在这个平台聊下去。这个节目是有它的独立性的，因为我们觉得不是因为聊而开心，是因为在这个节目聊而开心。我是希望这个节目的品牌和独立性一直保持下去，好吧？
好，
就这样，
谢谢，谢谢，
再见，
拜拜。 听得出来，燕子是喝了一些啊。这个，我看现在有这个连线请求，但是我好像目前还没法接进来。我看有一个听友叫欧文 C 罗罗纳尔迪尼奥是吧，在显示需要连线，但是我看刷新的时候还没有刷出来。如果可以的话呢，再来播一次好吗？好，我把欧文 C 罗罗纳尔迪尼奥接进来。
哎，宋志，听到吗？
哎，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哎，宋志，那个，我就想说一下，我可以说一下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啤酒那期节目的事儿吗？
哎，好的，好的，
那个，我也是非常喜欢喝啤酒的，我就想说一下咱们国内的啤酒啊。那个，我可能比你们小，我是96年的。然后你就是上次节目提到了一次，就是那个咱们喝啤酒，就是咱们小城市或者小镇，各地方的啤酒厂多不多？然后你们说你们小时候觉得有，到现在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多不多？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非常非常多，现在好多啤酒，咱国内啤酒品牌真的没有上千种，也有800种，真的。
就是每个地方也有它的那个名字的啤酒，对吧？
对对对，那个我是那个河北廊坊人，我不是宋志。
知道这，
你听没听过廊坊？
对，
然后我
那
们
肯
这
定，
儿的，
北
我们
京、
这儿，
天津中间必须过廊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儿啤酒就是我跟你说的啤酒，比如说珠江啤酒、山水啤酒，还有那个纯生态啤酒，这太杂了。这啤酒你真的根本就没听过。我首先来说，我是在天津港工作，我是外贸公司，就是我们这儿出家具，负责这个家具外贸这一块儿的。然后我是属于那种，我非常喜欢喝啤酒，我是属于那种狂饮型的。就是不是跟全脂一样，就是喝一杯然后品一下。我觉得我喝啤酒就是属于那种不喝多了不叫事儿，真的。然后我就想说想说一下这个啤酒，咱们这儿国内出的啤酒啊，真的除了咱们可以见那几大品牌，剩下的就是那个小地方出的啤酒。有的啤酒就是私人就是家庭式的企业出的啤酒，他买一个就是那个。酿啤酒的那个机器一套就是10万块钱，10多万块钱，然后他们再进那啤酒花，然后你上那儿买啤酒，他们给你现灌，现灌装，然后你再拿没有名字的那种啤酒，就是一种塑料桶4斤，然后他给你灌装，然后你拿走。咱们国内出的啤酒，大部分就是那小厂子出的那个啤酒，大部分都特别不好喝。我就跟宋纸喝过豆汁儿吗？
这豆汁儿呢，它太难喝了，不能类比吧？
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珠江啤酒，就是我们这儿有几年，就是烈，也就是卖那珠江啤酒，它这珠江啤酒分一个冰醇型的，还有那个清爽型的。这个清爽型的就跟你喝豆汁儿一样，根本没法喝。那个冰醇型的还可恨，那个冰醇型的就跟你喝那个，我不知道宋纸喝没喝过，就是中暑，踢球中暑喝那个藿香正气水。
哎，藿香正气水其实还可以，有些人会喜欢喝那个。
就是它那个冰醇型的，也跟那个藿香正气水一样的味儿。然后就是，我就是想说那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内这个生产啤酒的小厂子，真的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的。你比如说，你到青岛，你这到青岛去玩，到青岛去玩，你看青岛啤酒是有名的，但是青岛那边的啤酒太多太多。我去青岛玩的时候，我喝过一种叫泰山啤酒，这个泰山啤酒它那个商标是倒着贴的，不是上着，不是正着贴的。然后它那个全是倒着贴，那个泰山啤酒喝起来也是非常非常难喝，真的，我就不知道这小厂家不是什么时什么那个什么的。然后宋志，我还说一句，就是那个我首先我第一次连线我也比较紧张，
挺好，
我
挺
关
好，
注
说的
咱
很
们
好。这老听友了，你这名字我非常熟。
对对对，我关注咱们这个也是有时间的。我很少给咱们那个就是留言评论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有限几次吧。然后有一段时间你们老长时间没有更新，然后我催过一次更。然后上一次节目听那个爬完招，然后我留四言，就是送着你逼到你逼掉了那几句话，我估计我能猜出是什
行，那就别说了。
么。那个爬完招真的爬完招。我就不说了，我本想讲一个那个抗日战争时候咱们那个国内经历的一个跟日本的一个爬外招，那个 我怕不行，我就不讲了。
可以先这个，咱们可以私下先说一说，比如发个私信什么的，我判断一下这行不行，然后如果 OK 的话，下次说，好吧？
那个，如果我这个旁边儿真是真实经历，我是听我同学的一个爷爷说的，他是真是他虽然说就是抗日战争末期的时候，他没有上什么参加过什么大型战，真的，他们当兵时候真的就得我不说了，你一直帮，你
下回
一直
说，
帮，
下回说。好，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欧指导。
接入我连线，
谢谢欧指导，谢谢欧指导，
以
以后经
后
常参加啊，有机会的话，
宋志，谢谢宋，好的好的，宋
好，
志，谢谢宋志。
拜拜。我刚才看到刘峰不是拨了一次线，如果现在在的话，可以欢迎继续连线。哎，好了，这还是比较快的。刘指导，你好。
哦，喂，啊，宋志好，
嗯。
哎，我还真的连上了，因为我这刚刚听着广播，以为很多听友打进来，可能还要排队，
没有，
要排好些时间。
现在这排队就是这样，就是先来后
对
到，
对，
来吧。
对对，因为刚刚听了，就我插进来的时候听的是前面题目倒是没有听了，然后就是听了说可能11点素质要去看热刺的比赛，可能只剩半个多小时了，赶紧抓紧时间进来打进来说两句。
好。
对，先预测一下比分吧，因为我好像上周我就猜热刺2-0跟曼城一样的，最后真的2-0了。然
这场
后
不
我
好猜
猜，那个不是马蒂奇啊，是小法跟卡希尔都伤，那个红牌停赛嘛，
对，
那应该我觉得我猜个2-1或者3-1吧。
热刺能赢是吧？
热刺对，热刺能赢，
切尔
好
西
像
两
是
连
热刺
败是吧？率先开始
好
保
像是
级，
热刺主场对吧？因为上场切尔西主场，我没看赛程是
但是对，
热
但
刺
是插一句啊，
主
热
场，
刺的主场比客场难打，这赛季知道为什么吗？
就主场从客场龙是吗？
不是，这赛季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主场很强的，主场上赛季应该
哦，
都没有
换了
败，
主场了对吧？
对，这
换
赛
了
季
主
主
场
场
对，
换了，
换了
这
是
主
温布
场
利还是
可能比
在？
客场还要难打，因为主场是在温布利。在温布利打球场，
哦哦，对对
之
对，
前
好像有听
去年的所有的欧冠联赛都是在温布利踢的主场，
哦，
效果非常差，
然
就
后
基本上跟谁都
对
踢
对
输。
对，好像是欧冠那个结果就知道了，小果那个就不说了。
好，
对对对，然后其实想说前面两位指导他们聊的啤酒，我自己也是今天周末2天正好有空闲下来，然后跟朋友上昨天上一场曼联的比赛也是在酒吧跟朋友边喝酒边看球看下来的，就这个观球看球体验挺不错的吧，
很
就
开心，
自
对
己
吧？两场比赛进了八个球。
对，然后今晚也是跟家里面人喝酒，然后在外面喝完。10点，差不多10点左右回到家，然后，打开这个直播间，还以为错过了半小时，结果好像才刚刚开始不久嘛。
对，
然
我
后，
们也遇到了小故障，我在喝酒，主要是。
对，这也是喝啤酒，我是其实正好也应那个前一期那个跟全职
OK。
素质他们你们。录的那期啤酒那期专题，其实也是最近2天喝了挺多啤酒的，感觉现在这种状态就按那话说就是到位了，
到位了，
就对，就沉醉微醺的状态。
微
等
醺
会儿
不一定到
看，
位，你要是真到位的话，你现在说话应该有点前后这个颠倒，那是比较到位，就是微醺的状态还是比较好。
那可能听我语气还不怎么到位吧，
对你，但是你到位了，我就要挂你电话了。
对，然后等会儿就，按着这种状态去看看那个切尔西热刺比赛，应该也感觉挺好的。对，然后再说说曼联吧，说说英超，就觉得曼联这两场比赛同样的首发，同样的比分，这两轮看，反正至少曼联球迷的话，应该是蛮长士气的，也对这个整个赛季会比较更加充满希望吧，这样子，然后。也会，就是，反正作为我来说是比较，就是看好现在卢卡库，就感觉金靴就比较稳了，
那就
这个
太
状
早了，
态。
太早了。你这个稍微，虽然我
但
认
是，
为积攒人品这事儿没什么太重要，但是才2轮，太早了，还是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主要就是希望卢卡库跟穆西塔良这个状态，一个进攻就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嘛。
对，
好像穆西塔良是两场四个助攻了已经。
对对，我个人认为他比的卢卡库重要多了。
对对对，就两场比赛下来，其实至少从数据上来说，就是卢卡库跟穆西塔良会更重要，但是其实可能不显伤不漏水的马蒂奇其实更重要吧，我觉得。
嗯，
就是整个曼联的中场，就之所以防线，我其实不怎么喜欢菲尔琼斯，虽然说他确实很勇敢，或者说是在可能很多英国本土球迷他们看来会很欣赏他，但是我是觉得他可能表现其实还是有点
毛躁，
勇猛有足，对，但是可能细节还是不够到位，然后但是防线还是这两轮都是没有丢球的，而且整体表现上来看还是挺不错的吧，
嗯，
还是比较有利于中场的这道屏障防线，会能够给中后场的那个防线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援，所以就希望不要像上赛季一样，就是受伤那么多人主管，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主力能够有比较好的状态，或者说能够踢满差不多38场联赛，能踢满30场左右的话，我觉得成绩肯定不会差吧，就这样。
嗯，
对。
补充一句啊，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曼联都是对手都不是很强，这是事实。
对对
对，
对
吧？所以说马蒂奇能不能经受住强队，就是除了曼联以外那六支强队，现在是有一共7支强队嘛。
对对，
除了曼联之外那六支强队，马蒂奇能不能受得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大问题是卢卡库的虐菜能力非常强，但是他
对
稍微好一点的防守的话可能就出问题了，因为他细部的这种细腻的脚法还是差很多。我看之前微博上有个人说嘛，说停球的水平是中超水平，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他身体确实太好了，停得非常远之后也可以靠身体把它抢回来，但是如果面对非常好的非常这个稳固的防线的话，他可能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嗯，对，可能就看，因为我看曼联前十轮的比赛可能就主要埃弗顿第五轮还有那个第几轮来着，反正会再碰前十轮，会再碰一个除了埃弗顿以外还会强队，还会再碰一个利物浦跟热刺吧，
嗯，
好像是。然后前十轮可能就碰这三个比较强的队吧，然后看一看，好像那个哈斯菲尔德是不是那个也赢球了，可能
现在也在领先中，应该是1-0领先纽卡斯尔，
应该是纽卡，对，应该是赢球了，可能两轮过后那个哈德斯菲尔德还不一定，可能跟曼联一样也是同积六分的情况，也不能说他是弱队这么轻易的下结论。
对，
所以说还是看一看吧，看一看那个跟强队的强强对话，到底曼联这些球员能够有怎么样的表现。
嗯，
到时候期待一下。然后先预测一下比分，预测热刺2-1或者3-1吧，这样子。
见机言。
好
了，
好，行行行。
谢谢，
那下次咱们再聊啊，
再聊
谢谢，
嗯，拜拜。
哎，好，嗯，好，拜拜。
我觉得非常有意，就是非常对曼联球迷来说，虽然很开心啊，但是，他的优势其实主要是赛程优势了。我觉得你如果拿去跟阿森纳比的话，你就知道这问题在哪儿。阿森纳前面几轮的比赛的对手都非常强队比较多，而且难踢的队比较多，所以说，我记得我上一次比赛之后，就是第一轮结束之后发了一个微博，就是说。第一轮很重要，他赢了对阿森纳的士气来说提振很大，因为他第二轮要碰斯托克城，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踢的对手，然后第三轮要是碰切尔西吧应该是，然后第五轮碰利物浦，我印象中反正就是连续二三五轮都不好踢，就是阿森纳面临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阿森纳球迷呢也不要太郁闷，是吧，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把 Redux 接进来，可以听到我吗？喂，哎，
啊，我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okay,
现在，
嗯，没问题，来吧。
哎，你好，宋哲，我好像第一次接这个直播热线，我有点小紧张。
哎，是吗？我怎么印象中，这名字因为是老听友了，是吧？
对，但是我是第一次接进来。
嗯，先自我介绍一下，是在哪个城市，在哪里？
我在杭州，然后。 结合之前有一期的节目啊，我来说一下我现在的环境啊。我现在是老婆和儿子已经睡下了，所以我现在是在厨房里，然后把厨房的窗户和门都关上了，现在然后戴着耳机在跟你连线。因为之前也有几次是想连线的，但是每次都是老婆儿子都睡了，所以说觉得连线就很麻烦，所以我今天是想了一个方法，然后在厨房里面这个比较密闭的环境之下，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到，但是我不管了。
但是我听着是非常好，你知道，因为你在这密闭环境里面，你的声拢音效果非常好，非常棒。
可以可以，然后介绍一下那个之前跟刘峰不是一样、啊、曼联球迷，然后他今天之前已经讲过关于曼联的事情，我今天也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今天是主要来讲一讲，因为今天好像我的另一个主队就是绿城今天又上了新闻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绿城今天在中甲的一场预备队比赛的时候，绿城和梅州客家预备队比赛爆出来一个新闻是只打了55分钟，然后就提前收工了哈。
为什么收工？讲一讲。
是因为主裁判要赶飞机。
太搞笑了。
然后这个新闻是首先是在一个绿城的球迷的一个微博上爆出来的，然后那个微博最的名字叫做浙江绿城足球新闻。因为看起来是比较官方的一个微博的名字啊，但其实是一个民间的，相当于是球迷自己办的一个微博。然后随后就是他又迅速的发了一条微博，就是说啊，把原来那条微博给删掉了。然后呢又发了一句，就是类似于是吐槽中国足协的。那后来据说呢，是因为中国足协通过了绿城俱乐部向这个球迷来施压，最后这个球迷就不得不把这条消息给删掉了啊。
但是事情没有变化呀，对吧？事情确实是他5分钟结束了呀。
事情据说我之前瞄了一眼微博，我不记得是在哪个微博一个比较媒体的微博上爆出来说，确实是提前了。提前结束了，但是没有提前结束的特别多，大约总时长大约是在80分钟左右。
哦，那还是和这个之前我也听到这个传言是55分钟嘛，所以这个还是如果要辟谣的话也是要辟谣，但是毕竟提前结束了，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赶飞机这种原因？这能确定吗？
但确实是这个比赛提前结束了啊。
Okay.
然后哎，对这个问题呢，可能我觉得对于其他的队伍来说可能不会特别的在意啊，但是对于绿城来说还是比较在意这个预备队的比赛的这个问题的。因为就是绿城其实现在的很多的预备队的比赛大部分都是用绿城之前的 U20 的那个队在踢的，就是说给全运会练兵的那个队在踢的。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预备队的比赛还是比较看重的。当然现在这个队大部分人都在日本，还在哪里做拉练，为了全运会做准备，所以说他们现在还是靠这场比赛还是靠绿城自己的实际的预备队在踢的。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个，绿城在2014年的中超联赛的倒数第三轮的时候是靠这个预备队比赛来保级的。这个就是中超比赛，我不知道现在的规则怎么样，至少在2014年的时候它的规则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下，然后比的是到把那个预备队比赛的这个互相成绩是提的特别前面的，和其他的联赛不一样啊，有些联赛之间是可能会去看胜负关系。反正当时和绿城一起拼保级的一个那个是大连阿尔滨，然后绿城就是靠虽然两场比赛主客场都是1-1，然后绿城是靠预备队的成绩比大连阿尔滨要来得好，最后倒数第三轮才保级的。所以说绿城对于这个预备队的比赛还是看得比较重的，尤其是绿城现在的境况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
之前是12轮不胜，然后最近才2连胜。所以说总体来讲可能会比较注重这个预备队的成绩，所以说也会比较心急的会有球迷会把这个事情爆出来。可能也许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甲和中超的预备队联赛里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对，因为确实对预备队我们之前关注的确实很少。对对对，也确实很少。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可能也是今天这个事情，所以导致绿城上了一次焦点吧。但总体感觉现在做绿城球迷心还是挺累的啊。之前想想几年前还在踢亚冠了，然后现在就已经快要中甲要保级了，然后老板又是一个不太我们不太可能说现在觉得越来越失望了，就是说在这个队上面 看不到特别多的希望，但是老板又经常会，
老板是还是宋卫平吗？
对，还是宋卫平，还是宋卫平。
他现在还不太，感觉不太管了是吧？
嗯，不太管了，但是他的还是比较喜欢真人 FM 的，我觉得是这样的观点啊，就是
这么多年了，这个凭年头也是知道是确实喜欢足球，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可能也就是因为他自己是非常执着的足球迷，所以他一直放不了，
嗯，
对吧？然后包括之前说马云在入主淘宝，在入主恒大之前，不是也说去过绿城跟宋卫平去谈过吗？
嗯，
其实据说当时也就差了1%的这个股份。啊，最后也相当于没有谈成。那我相信除了马云以外，肯定还有其他的浙商也会去谈这样的东西。但是也就是因为宋卫平他自己比较偏执，
很坚持，
或者说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哎呀，很坚持。
就你从这点，就我插一句，你从这个角度上看出来，你宋卫平跟许家印还是有本质差别的，是吧？许家印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是吧？但你跟我50%没问题的。你但是宋卫平的话，他多少还有点理想主义，这么多年跟下来，嗯。
对对对对，就是49-51%，就他1%。那其实如果换了想想，如果但是又换一句话想想，如果没有宋卫平，可能现在也浙江可能进来就没有绿城，或者说没有一个球队能扛起这旗帜。可能说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悲哀，但是有的时候，哎，想想足球也是挺残酷的吧。
嗯
嗯嗯，就这些。嗯，
好，谢谢 Roger 了，有空多聊。
哎，
嗯，
谢谢
谢谢，
哎，
谢谢，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非常谢谢 Redux 啊，咱们今天好多老听友第一次连线，我非常感谢，因为今天本来直播出了点小故障，但是呢还是能特别能这个接到一些我们名字非常熟悉的听友第一次连线，而且刚才 Redux 特别感谢一下，趁着家人睡觉了之后是吧，然后用一种新的方式在厨房里头跟我们连线，非常感谢，希望以后有机会多聊。我们之前浙江绿城的球迷应该也有一个听友，之前是石石老师，我印象中，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在听。绿城，哎，绿城的是不是老板最近在忙这个公关的事情，是吧？是不是舆论的问题比较严重？嗯。还有哪位听友想连线？我们连线开放啊！今天我之前预定的时间还是11点结束，咱们尽量在11点结束。因为我还得找下一场比赛看球的地方，所以大家这个需要连线的话尽快连线啊，咱们参与起来。我看 Jason 啊， Jason 来了
来了。
哎， Jason 你赶紧这个刚才这个验知道是吧，要明谢一下你回应一下。
我明显感觉到燕指导喝多了，不行，这得赶紧控制一下。这个我看刚才还有很多听友觉得这个燕指导能喝，这个证实一下能不能喝，跟他喝一趟就知道了，主要是以啤酒为主。
我判断是你是喝多了是吧？
可以那么说吧，可以那么说吧。
因为上次连线的时候，这个天津话没这么重。
天津话没这么重，这个首先必须要保证身份。这个一上来就感觉到，OK， 是天津人，是天津球迷，而且是燕指的朋友，一定要。而且今天主要说的是天津的问题，
嗯，
所以一定要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明自己的这个旗帜。所以可能先开始说这段天津话，也是，让大家这个也调侃一下吧，
嗯，
因为毕竟这个天津话可能大家觉得像说相声一样。这样我简单说两个事儿吧，因为时间关系，我主要还是说一下泰达和权健的事儿，因为毕竟自己天津球迷嘛，而且上次也说了自己是这个泰达和权健的双料球迷，因为本身看这两个球队就比较这个矛盾比较大，而且朋友圈包括燕指啊，包括这个可能还有我和燕指同样的朋友，他们两个竞争也非常激烈，一个是泰达球迷，一个是权健球迷，我在朋友圈发一个截图。就是同样对泰达的一个跟辽宁的海报做了一个评价，哎呦，真的特有意思。我有段评论，就是说，这个当个天津球迷真的不容易，这真的不容易。每个人各为其主在摇旗呐喊，所以作为我作为他们两个的朋友又非常的矛盾，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幸福的矛盾吧。所以，所以也说一下问题，首先说下泰达吧。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还是希望泰达能够，希望后面能够好好比，留在中超。当然这个也是很多天津球迷的一个愿望。但现在泰达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刚才燕指也说了，包括陈金刚、陈指啊，所谓的这个江湖号称盘指也好，说高飞也好，说田野也好， 其实我觉得也反映一个问题，陈金刚不是没在天津执教过，但是这个效果一定好吗？真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为什么能在就是在天津被人口诛笔伐的一个教练甚至说一个队员，而在长春亚泰，你可以看亚泰的贴吧被亚泰称作为神，尊为神，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水平问题，并不一定能够等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选个俱乐部，咱可以翻听一下以前您跟这个不知道说这些事儿，包括可能您跟不知道也说过一下俱乐部内部的事情。我觉得真是要找一找问题，为什么同样一个教练在泰达和在长春亚泰，球迷对他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不同？我觉得泰达俱乐部和整个球迷，我觉得应该粉丝应该看到一些东西，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逻辑思维看本质，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再有一个我要说的是，大家如果看球的话，天津球迷包括可能辽宁的球迷也可以看到，这一场天津泰达在上半场是有变化的，包括两分钟曹阳进那个进球，精神面貌是有变化的。我在刚开场的时候就跟燕芝在说，我说这场泰达能赢。燕芝就他很厉害，他说评为主，当然最后是评了。我说为什么？他今天跟我喝酒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会这么乐观。我觉得泰达在上半场是有变化的，整个上半场的精气神是有变化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赛前天津政府发话了，说无论如何要让泰达学天津女排的精神，无论如何一定要泰达保级。说明什么？奖金到位了。我觉得是奖金到位了。无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是你后备力量不会这么足，我觉得泰达表现不出来这样。即使是在跟延边的生死战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泰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即使杨立瑜能够先进一个球，被人干了三个球，是什么状态？跟这场我觉得有天壤之别。当然下半场还是个问题，俱乐部有没有问题？依然有问题。为什么下半场在谁表现好的时候换下谁？我们可以看表现好的胡人天被惠达康踢下，表现好的张杰被王栋踢下。现在可以看大家关键词在微博上搜索王栋，可以看天津球迷下面如何回复，甚至说在天津泰达贴吧回复王栋，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复。我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因为我也不了解。但是这些证实，包括某些微博大 V 在说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反思一下。所以通过这一点，一看到王栋在场上的泰达那个丢球，直接我觉得中场漏人的就是王栋。我觉得通过一些问题，他的状态并不好，踢的并不好，为什么还要换他？我觉得值得深思。我觉得从一个侧面反映到泰达俱乐部的内部是有些问题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如果能够解决好，在后面还有大概八轮比赛，我觉得如果就是一方面奖金俱乐部奖惩到位，再有一方面政府积极运作，我觉得泰达能够这、
哎、
因为现在这
天泰达充满了这个保级的经验，你知道吗？
真是这个上次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节目向发向少应该看过，这个有一个采访就挺坏的，就是说北京这个这媒体挺坏，采访天津泰达的一个采访天津权健一球迷，就说哎那个你觉得为什么看权健球，那权健那个踢的不错，那个你看泰达不行了，踢的是妈呀，那跟那东北那哥几个球队就看的就能够反映到在保级的这个路上，球迷都能看出来。你想一想，就是我觉得应该值得反思。包括我跟今天跟燕少喝酒也说这个事儿，我说我真不怕泰达降级，大伙儿都说微博上微信上都回这个不破不立怎么样，破了又能怎么样？你真降到中甲，你关键是如果降到中甲，我们不怕，球迷不怕，你关键是降到中甲的时候，你什么样一个心态，什么样一个面貌去踢球？现在中甲不好踢，除了大连一方还被石家庄永昌补时扳平，一方黄海、深圳佳兆业今年投资将近一个多亿在中甲，今年又会怎样？我觉得今年深圳佳兆业上不来
肯定上不来
、肯定上不来。这一方仁和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了，仁和还要跟其他几个一同去拼，一方肯定上来了，你真的不好踢，你真下去之后，胡人天走不走？ 其他的惠家康走不走，这都是问题。你能不能够保住现在泰达整个的阵容不好说，所以我希望看到无论你在中甲也好，我希望天津球迷我觉得比较也比较务实，精气神你能够踢出来，无论什么成绩大伙都愿意看。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泰达目前现在的问题。
嗯，
反过来说权健，权健这哥俩真是这个
没问题是吧？
不，这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嗯，
权健依然问题最近非常突出，大伙儿应该看到张修为
啊，
可能现在的
对市场教育问题是吧？
是
年轻球员的
现在
市场教育问题。
我觉得我同意这个宋老说这句话，年轻这个球员的思想教育问题，但是真是通过这一个事例也反映了这个，因为最近你看天津热炒的都是在这泰达降不降级无所谓，现在主要炒的就是张修为啊，包括什么又说张璐啊、张云啊，整个在口诛笔伐这些事儿。首先我觉得俱乐部现在，无论是怎么管理上，因为说是还开玩笑了，说可能这个张修为进去这个喝酒是怨 TFBOY， 因为本身这个 TFBOY
这是段子，对对对，
这
不带这么赖的，
对，但本身俱乐部是有问题的，因为包括现在其实也说，目前现在的微博上很活跃，包括队内，其实现在是一个很浮，我觉得有一个浮躁的心态在里面。你看，包括这场比赛。虽然说维塞尔没上，虽然说帕托没上，但整体包括这场赵旭日的这张红牌来讲，我觉得很多队员的表现，你看那个表情，重点不是在比赛上，不是在就像以前一样，哎，我很专注，我专注在比赛上丢一个球，很怪。我觉得现在俱乐部内部的气氛，包括你看现在在微博上热炒的李白和卡拉瓦罗之间又争吵，以前秀恩爱，现在俩人争吵，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可能俱乐部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相对通过这件事儿来讲，也能给俱乐部提提醒，因为毕竟是一个中超新军，今天降级肯定是不可能了。我就通过后九轮的比赛，包括这个间歇期，整个俱乐部内部能够，你看包括帕托这一次可以不来，但是还是随队来，是不是俱乐部内部我要形成一个团体，我必须要一起过来，我觉得有可能。包括这次你可以看他的名单，都说张修为改年龄，你看这次刘一鸣后面也去掉了 U23，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出场阵容。所以很多我觉得整个俱乐部现在的气氛需要让卡拉瓦罗啊，让整个包括树总啊，整体李伟峰啊纠正一下。我觉得后面对于权健来讲，包括这种投入来讲，和以及整个俱乐部的氛围还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还是更看好权健在后面中超的发展。反过来我再最后说一句，说张修为，我觉得大家对于张修为来讲也并不要特别的太关注，因为可能最近权健观众面比较大，对于张修为说的也比较多。其实这种东西我同意郝海东的话，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对于天津球迷来讲，对于我们就是大家在一起聊更多天津球迷来讲，张修为酒驾该不该罚，必须要罚，而且很罚。为什么？因为你违法。我觉得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
可能中国人对于法律来讲，法律不是保护强者，也不保护弱者，法律永远保护的是守法者。这一点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踢球，你球归球，法律归法律，这点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讲要分清。再有一个，对于张修为个人来讲，我们都喜欢张修为，我们都喜欢他的踢球风格，以及他的踢球的这种也是大家觉得他是个希望之星。所以还是希望可能无论是判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这个事儿后面也好，我希望俱乐部和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甚至说整个中国球迷，还是给孩子一个机会。因为毕竟谁，到时候谁年轻？
这个、
哎、对，
你像那个谁，那个高晓松是吧？那不也是酒驾是吧？最后也进去了，然后现在出来之后不也是吧？痛改前非，比以前更好了吧？是吧？
没错，两码事儿。你生活归生活，业务归业务。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并不能混为一谈，并不用加帽子，也并不用扣这个拿道德底线来规范，来硬压你。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周围人嘛，我也代表了周围人的一些意见。
嗯，
所以今天就说这么多。我觉得我没喝多吧，
那挺好，
还好。
希望这个多参与，可以过来跟我们聊聊啤酒有什么好喝的。好，
谢谢
下次
选址来的时候跟
下次选址来一块儿来说说。嗯，好，
好嘞，好嘞，
谢谢
这次，那就这样，
拜拜，
哎，再见，嗯
嗯。向指导在吗？向指导刚才接了，哎，OK， 应该连通了。嗯，加马你好。
哎哎，宋哲你好。
哎
呦，我还怕我今天赶不上呢。今天陪同事出去吃了个夜宵。
嗯，
然后正好九点半找我，我说完蛋了，直播赶不上了，还回来能赶个尾巴。
哎，你不知道我们、
那个、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直播延迟了是吧？
我不知道延迟了，为什么呀？
为了等你啊。
这么好、啊那个、
没有没有，可是你回头在那个微博上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延迟了。来吧，
哦哦哦，那个聊两句那个中超那个国安场比赛输了，那个我可能跟别人拧着这么说，就是输了以后反而觉得国安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怕任何队的这么一个球队了、
嗯、
因为之前赢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赢的时候总是觉得哎这个队能不能干掉，这个队能不能干掉，因为上半年给我们留了太多的那个郁闷了，然后等到这个施密特来了以后，不得不说国安最大的引援最好的引援就是引进了那么施密特的一个团队。
嗯，
他这个在几轮比赛被人摸清楚这种摸清了这种打法的时候，他突然变招还依然能够让我最起码能让我感到一些新鲜感，而且确实行之有效。这场球输给那个河北幸福了，那时候那个不是那个华那个叫什么华夏幸福了。后来我想跟朋友们开玩笑说，国安队离幸福就差一周刚的距离。后来其实后来我就给我那个朋友聊天，跟我那个裁判界的朋友聊天，我说其实我一直想给周刚去怎么讲呢？去平平反或者怎么说吧，就是他是不是他的角度问题或者什么的。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没必要多去考虑裁判的因素了。
对，
因为这东西就是我们除了骂几句，我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然后。内部的一些事情都没意义，那我们能做好的只有做好自己了。那场球今天我看那个这两场球里，这不是那个昨天这场球以后可能就两个观点吧，就是一个是周刚是除了这个决定性的这个有决定性的这个因素的这个球他没吹得太好以外，其他的都没看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反正算对周刚来说我觉得他正常发挥。我觉得也没指望他能吹得都怎么样，而且毕竟对方是个主场。然后第二呢，就张腾诺那个这次来福建认识一个小兄弟，这小兄弟说是他也是个国安球迷，他说有张稀哲的微信，说有机会来北京带着我跟张稀哲或者找机会跟张腾诺聊聊天。
嗯，
我特别开心，因为这两个球员都是我特别喜欢的球员，哪怕张腾诺离开国安的时候认为是国安最大的一个败笔。就是把没有留住这个在边路上这么一个强援，就代表是一个国这一个俱乐部的一个，就跟前面几位指导说的，就是一个俱乐部的一个态度。就是曾经上半年我对国安队非常失望，就觉得他是没有欲望的一个球队，所以你连这么重要的球员你都留不下来。然后这场踢完以后，我觉得，张东东的表现跟国安队很正常，就是他那个剪刀脚下去以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国安队当时他在国安的时候也是对给别人来了这么剪刀脚，他还是就是这个这么冒失的动作，其实从这样来看的话，他没有太大的进步，就是很容易把自己红牌拿下去的，然后甚至给这个队伍带来很大的危险。国安队从这个被对方领先的时候，我也仔细看了看，也虽然有些情绪上焦躁，但是整个的阵型没有改变，没有乱，然后。打的还是相对来说还可以的，但只不过就是可能有几个处理球或个别需要后期补强的球员需要改变一下，反正挺满意，反正这个输球也满意。
哎，我觉得这就是区别，对吧？你换了教练之后呢，输球都输得明白了，是吧？输球也输得有价值，这个就不一样。
对，看到对，就是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对方进完球以后，你看我们进了被对方干的两个球。我们丝毫不会感觉到说是不会把问题找到球员或者是教练身上，因为我看得明白， 我们打的这个阵我们打法进攻我们能看明能看清楚自己的套路，防守我们能看出自己的问题在哪儿。那个被人偷一个或者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最后的单兵战术，你就拉维奇的那几下，你说句实话也不丢人，对吧？
嗯、对
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完以后，你虽然不会感到幸福，但最起码不会觉得很悲伤，不会觉得很无奈，甚至我觉得我还比较期待两周以后，是二两周还是20天以后的这个拉链回来以后的看国安队的新的这么一个新的态度了。而且甚至我还在想，这个足球到底适不适合这个联赛，适不适合这个国企来搞了？因为用钱你就用的不方便了，而且你看这个中赫来了以后，这个给整个俱乐部和球员打了多少鸡血，这都是拿钱换的呀。人家球队拿钱来保级，我们球队拿钱也现在也不能说是去争冠吧，就是说也是打出一种精气神嘛。
嗯，
所以觉得还是感觉这个还能再看两年，挺开心的。
嗯，
而且觉得在那个转会期以后，我特别希望再看看明年，就是施密特团队能够在带冬训以后的国安，
嗯，
是一个什么状态？
对，
这个，
你现在施密特毕竟是从中途接手嘛，他好多引援呀，好多这个球队的战术都是从中间接起来，相当于一个残局了。那从头给他一个完整的赛季，让他看一看，对吧？
而且现在特别有意思，施密特这个身边那帮国安球迷啊，说这个施密特在场上那么一站，背手一站，
嗯，
就觉得心里有底。有这么一个鹰钩鼻子这么一人那一站，哎，那个劲儿，哎，觉得有底。然后
外国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
这哥们儿这经念的真好，真是可以，就是像我们这不懂球的都能觉得服，这是挺难的，不是说那种跟着起哄的服，
对，
甚至觉得这家伙还是肚子有货。而且现在大家不管，就是现在管施密特有两种叫法，一个叫施大爷，还一个叫施爸爸。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曾经大家打赌经常说那个施密特这个可能就前两场还能打得好看，到后来也不行，他要是能打得好的话我管他叫爸爸，最后大家管他叫爸爸。然后为什么叫施大爷呢？就是还有人反对叫施爸爸的不允许人叫施大爷，因为什么？施大爷指的是那些是指的以前我们那个施大爷，就是咱们国家队那个啊，对，施拉普纳去。
那可真是个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的典型啊。
但是那会儿不懂啊，因为咱们没有经嘛，人随便念几个字儿都以为是经呢。
对啊，
啊，
上春晚念经是吧？
啊，宋哲，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台北。
哦，那这是有史以来就是离你最近的一次，我在福建。
遥相呼应是吧？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
隔海。行，就这样，我就简单聊两句。是不是待会儿你还得去找地儿看球啊？
没事没事，稍微还可以延长一点。像是还有，哎，对，像是如果下次能这个找到张稀哲、张成栋的话，是吧？麻烦给他带我们球迷的好，
一定
告诉他有这么一档节目。对，我们经常黑他们，也没有黑。
我没有黑，没，我还有机会，有机会的话，我真是我也指望那小哥们能带我见到。我有一个梦想，也不是梦想吧，有一个特别想、特别好、美好的想法，可能很难实现了。就是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们带，就是在那个在入场式的时候，我们家儿子能做个小球童，让张成栋拉着上场。看来也没戏了。
啊、
这个
西甲名宿还是有机会。
那个，对，那反正那个这种球员还是挺喜欢的。看看下次有没有机会跟张稀哲或者是李磊吧。
嗯、好，
赶紧攀攀关系，找找人啊。
好，谢谢向志，谢向志、嗯。
好，拜拜、
嗯，拜拜，嗯。感谢啊，这个咱们今天还可以再延长一点，没关系。还有哪位听众想连线的，然后随时欢迎连线。确实挺近的，这个现在在。隔着一个海峡是吧？我之前年初的时候在厦门，嗯，还有哪位听众想连线？随时可以欢迎大家连线。我看这个直播里面还有一个叫 PK 按钮啊 ，PK 按钮里面有个人说是否接受邀请，这个人叫你们心里的谦，五分钟语音互通。因为我之前没用手机直播过，所以发现哎，居然有这么一个功能 PK 的功能。但是这位听友，我之前没有见过这名字，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区留言，你说为什么 PK， 我都不知道 PK 是什么，你跟我 PK 什么呢？对不对？ 我万一真打起来怎么办？好吧，还有哪位听众想连线的？我们开放连线，好吧？热刺和切尔西比赛应该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比分。马指导说 PK 一下呗 ，no PK 一下试试。算了，如果你要真的想跟我 PK 的话，欢迎留言。我不知道这 PK 这种功能是不是荔枝开放的什么群发功能是吧？你找谁都 PK， 我哎，你看你果然跑了，你看这就是这啊随，你看这 PK 啊 PK 有个随机匹配的功能，它突然就有人过来 PK 了。你像咱们这么大的节目对吧，动辄也是5000多订阅量对吧，然后这。我为什么要跟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PK 呢？对不对？有没有道路自信是吧？有没有这个制度自信？有没有节目的自信？对不对？我们不轻易 PK 的。但是你如果真想 PK 的话，你可以过来挑战我们。PK 可能是多线连接啊，马泽说的对。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因为有的电台很少有听友啊，对吧？没人听他说怎么办呢？就只好出去跟人家挑事儿去是吧，要跟别人 PK， 这是平台的一种办法了，我猜是。但是咱们不需要是吧，没有 no need， 好吧。谢谢向指导，向指导今天打了好多这个荔枝，向指和燕指今天都打了好多荔枝，感谢大家，就别打了，就这些吧。行，看看还有哪位听众想连线，随时可以连线，我最后这个基本上到快收尾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其实刚才呢，有两点要说的，一个是刚才向指导说这个师大爷的问题啊，这个师大爷让我想起了以前施拉普纳，93年的时候带中国队，然后呢，当时也上过春晚，全国人民的一片这个，一片捧杀之声。当时后来果然摔得也很惨，所以说呢，有这种就是前车之鉴的感觉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后来经常见到这个教练呢，不太敢捧啊，一捧就是说要捧杀了。但是呢，我觉得你现在通过国安的施密特的表现来说的话，你看，我觉得像捧施密特完全是对的。好的教练就是应该捧，好的球员就是应该捧，没有问题。你跟他之前那个师大爷比起来，就是真正有没有实力啊？是金子，给一点时间，他自然就会发光。所以我觉得，好的教练就是要不遗余力的去捧。好的球员也是一样，好的节目也要不遗余力捧，比如我们的节目，对吧？这是一点。然后呢，还有一点呢是，今天非常感谢有很多听友，还在线上，因为确实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延迟了半个小时才开始，之前是因为认证啊等等的原因吧。然后我呢，本来是今天晚上去这个台北的象山啊，去看了一个日落。看日落的过程中手机就没电了，然后没电之后呢，当时想大概7点钟左右，很担心啊，赶紧跑下来之后呢，从山上下来之后去打了个车呢，我之前搜了一个唱片店，我本来去那儿买点这个 CD 去，然后后来呢二手唱片，然后呢我算一下时间应该够，然后去那儿买了碟，买完碟之后赶紧问那个卖碟的人，我说现在几点，我现在连表都没有了，他告诉我8:20，我想这时间还够，然后慢慢悠坐着地铁回来，坐地铁绕了一下回来之后呢，一看，哎，9点钟，离直播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好吗？然后去楼下这个叫全家便利商店去买了一个啤酒，这个、啤酒是大运会特制的台湾啤酒，还挺好喝，我已经喝完了。大运会是台湾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台北举行，从8月19号到8月30号开始，昨天刚开幕，所以这边的气氛还是有一些的。然后呢还买了个面啊，刚才趁着这个直播开始之前半个小时把面吃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既然已经直播成功了，虽然推迟，但是还是在周日晚上直播成功了，这就是再次的我们向世界发出声音是吧，不管多么困难是吧，我们风雨无阻一定要直播，一定要在周日晚上直播，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而且现在直播的功能，这也要感谢荔枝了，它这个手机的直播功能还是不错的，还是信得过的，所以说能让我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有网啊，我就可以跟大家直播。所以呢这周也是没有在通常的地方直播，但是手机直播的效果还不错，感谢大家多捧场。因为确实呢，这期 联赛，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这一轮的中超联赛，我这周末几乎是就零关注，比分都是我在刚才边说的时候边现查的。但是听大家反馈一下这自己主队的情况呢，反馈一下这问题的情况呢，我反而对这轮中超有点了解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节目本身对我个人而言的价值。非常感谢大家所有听友的参与。我看到我们评论区里面还是很热闹，有人说在聊这个大运会是吧？大运会是不是得限行等等问题？大运会，中国是作为主办大运会非常有经验的国家是吧？2001年在北京，2011年在深圳，主办过两次大运会。大运会本身这个比赛呢，其实是比较没意思的，大学生运动会啊，这大学生的身份也是有的是专业运动员，有的是业余运动员，但是，跟奥运会相比还是差很多。但是对于像台湾这样的地方，因为它之前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型的赛事，是它历史上举办过最大型的赛事了。所以他们还是很把这事儿当成回事儿的，票也很难买啊。我是看了一场足球昨天，然后今天看了一场篮球。如果大家想聊的话，我们等我回去吧。我明天还会在台北，然后之后会回到香港。回到的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准备一期专题再聊一聊。我们争取还是每周日的直播，然后呢，以及每周四的四或者五的专题节目。最近已经把专题节目做上正轨了，每周都有。感谢大家支持。然后呢，在本期结束之前，还是要把我们开场那两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你来当裁判啊，这轮的问题。如果有听友还没有听到开场的这两个问题的话，我给大家给重复一遍。第一个情况，一个前锋正在单刀面对门将，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防守队员把场外的一个皮球踢进来了，干扰了这次进攻，然后守门员高举双臂，你是裁判啊，他向你举出双臂说这球应该不算，总之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了，你是裁判你该怎么办？刚才燕指导说了一个答案，我觉得这答案基本上是对的，至少是对了大概60-70%总是有的。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是这个前锋他在一个非常明显的要得分的位置，因为是一对一面对门将了，所以说你的作为裁判，你的第一选择应该是判断这个球是不是对攻方有利，因为即使有人干扰，这个球也是有可能射进的，对吧？你不要关注那个裁判是不是不是那个守门员是不是伸手要球什么，那都不管，他只要是这个球前锋把这球打进了，最终打进了，这个球是算进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前锋确实被这球干扰的很厉害了，这球没进的话，那么好，你现在就要判断这个球，这就是燕指说的，你要判断这个球的位置了。如果他在禁区内的话，一个点球给到进攻方，如果在禁区外的话，如果在禁区外的话呢，是一个任意球了。这个我觉得是间接和直接应该都还好，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判直接，但是我在这里这份正确答案里面没有说直接或间接，但是总之是任意球了。同时你要给做出这个怪异举动的后卫，踢这个球的后卫一张红牌把他罚下，守门员黄牌示意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情况，公布完了。第三个情况呢是两个教练都被在上半场的时候都被双双罚上看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两个教练为了双方主教练啊，为了表示自己的这个气氛啊，抵制这个比赛，都把自己的队员困在这个休息室里头，都说不出来，咱们15分钟结束之后也不出来，这时候你是裁判，你应该怎么做？答案是这样的，你呢，首先肯定你要确定，你先把那罚出去了，把教练罚出去了，你肯定是这个选择肯定不会再改。那么呢，你现在要给双方教练，其实燕子我觉得想的还是很周到的，他是说先去看主队教练，然后再去看客队教练，但是呢我的正确答案里面啊其实是没有分先后的，就是两方教练都去问是不是在15分钟结束之后你还不把这个球队带出来，如果还不带出来的话，那么除了双方教练已经受到这个被这个罚出去的这个处罚之外，两个球队 都要受到处罚，也就是这个比赛呢将有可能被取消，如果坚持不出来的话这个比赛就取消，那么双方呢都会遇到罚分的情况，这就是后来足协要判的了。如果一方不出来的话，那么很简单，就是由比赛所谓比赛终止。大家经常看到在比赛里面，如果罚下五个人，包括五个人啊，以及五个人以上的情况的话，比赛就终止了。输的一方判0-3负，这就是今天的答案。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对？好吧，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啊。本期的节目呢，到结尾，哎呀，可以放一首歌了。结尾的歌叫做《一定要相信自己》，这首歌呢是卢广仲带来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的直播仍然在每周日的9点半或者10点等待大家。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加入我们的微博粉丝群。好吧，感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聊，拜拜。
说服自己，尽管没有人相信，一定要说服自己。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狂风吹了，大雨洒落，拥抱什么，坚持什么，穿越孤单，只能让空白拥抱我。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